无明是种善的第一种胜意善。那所谓的胜意善，就是指涅槃。如果用有部的术语，名相来讲，就是则灭无为。为什么说涅槃解脱是善中之胜意呢？如论文所讲的，因为涅槃是最为安稳。涅槃是众苦永极，所以说是胜意之善。之所以称为胜意，在注脚182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对胜意个别做定义解释。胜就是最尊，无与伦比的意思。意呢？站在有部的认知呢，就是别有真实体性。好，所以涅槃本身是善，是常，是一切法中最尊。因此称为是善中之胜义者。接着，请看到讲义50页。善的第二类是自性善。所谓的自性，就是指这个法的本质就是善，没有其余的属性。如论文所讲的，在俱舍论所记载的自性善，是指惭愧这两个心所，以及三种善根。三种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为什么称为自性善？如论文第二行，因为在一切有为法中，唯有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是不用带其余的条件，不用带相应，不用带等起。惭愧、无贪、无嗔、无痴，它的体性本质就是善的属性。所以称为自性善。也许看到这个段落，会有人联想到先前在俱舍论分别更品的时候，介绍心所中的十大谛法，十大善谛法，总共有十种心所，是善呢？那如黑板上所显示的，性乃至于到精进，总共有十种心所是善。为什么于这十种心所中，只取了惭愧、无贪、无嗔？为什么不讲其余的呢？相关的讨论，请看到注脚183。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问：何故此五偏名自性？于善等法非自性耶？为什么这惭愧、无贪、无嗔、无痴这五种，是从自性的角度称为善？那其余的心所、其余的善心所或其余的善法，为什么不能称为自性善呢？那普光有两种说明。第一种，因为这五种它的作用比较强盛，那其余的性不放逸等等作用，相对于这五种来讲，没有那么强盛，所以不名为自性善。第二种说法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三种是对应于三不善根，那惭愧这两种心所，是对应于大不善谛法的无惭无愧。这里，所以呢，相对来讲，无贪、无嗔、无痴，乃至于惭愧，称为自性善。那其余的善法，并没有相对于三不善根，并没有相对于两种大不善谛法，所以不列为是自性善的范畴。 那这是普光哦给予的说明哦，那这值得参考哦。好，接着看回论文科判小溪，所谓的相应善哦，是彼相应。这边的彼所指的就是上文的自性善的五种，也就是说心或者是心所，如果与前一类自性善相应的话，心心所就成为善性。那如果呢不与这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话，这些心心所就没有成为善性。好，那善的第四类是等起善。那等起善所指涉的就是身业、语业以及不相应行法中的德，或者是身住意灭四相。那为什么称为是等起善呢？因为这两大类，两大类所指的就是身与业以及不相应行，这两大类是借由自性善或者是借由相应善所发起所引生的，那因此呢称为是等起善。好，那如前文一直有强调过的，对不对？身表或者是语表，它属性的判别是借由什么？站在有部的说法是借由能发起的心嘛，所以就是借由善心所引发的身表业，这样的一种等起，所以身表业就成为善。那或者借由善心所引发的语表业，乃至语无表业，这样的表无表就成为善。那相对如果是不善心所引申的身表或语表等等，就成为是不善的属性了。好，所以这样的身与表乃至于所得的法或者是所向的法，这样的德或者是身住意灭四相，都是作为等起的范畴。那等起善是如此，那么在下一段文提到的等起不善也是如此。好，接着请看到讲义51页，对于旧阿毗达摩所提到的将善中一类提到的是等起善，世亲论主提出了执难，若一类心所起得等，等就是包含身住意灭四相，那这些德四相如何能成善或者是不善等等的属性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请先参考第五章字卡。第五章字卡的图示说明主要是因应对应于讲义51页注脚186，所以同如果没有字卡可以参阅的话，可以直接参考注脚186刮胡一普光聚舍论记引文的第四行开始。在顺证理论有先重复世亲的指难，那对于世亲所指的异类心所起得等，有做三种案例的说明。那第一个案例对应字卡第五章顺证理论所提的从四根本净律所升起的通果心，那四根本净律本身是善的属性，但是通果心本身是什么？无复无记的属性，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异类，它的性质不同类。好，那第二个案例是什么？由圣无记心而衍生出得到的是诸然法， 就原本，比如说原本我们可能是在所谓的行住坐卧这样的一种无父无忌的状态，那下一秒呢，升起的是什么？不善，或者是有父无忌的这种染污心。比如说走在路上，看着看着，哦，就好假哎，升起贪心。哦，这个就是从无忌的状态，那下等无间升起染污的，哦，这种刑法。好，那第三类的状态呢，是从染污的属性心念而升起善的诸法。那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样的情况在卷十七会有提到，原本已经断善根的人，他在续善根的时候，就是借由疑心而续善。那疑本身是染污属性的，但是等无间升起的那个善念呢，是欲界的生得善，是善的属性。好，那在《普光居舍论记》引用了顺正理论卷三十六的这三个案例之后，在普光都有个别做解释啊。那第一个案例，从禁律而引申通果心，那通果心本身是无父无忌，所以相对应的这个德，不相应刑法中的德，乃至于通果心的身住意念，都应该是无父无忌。所以这跟能等起的心是不是属性不同啊？能等起的心是根本禁律，是善的嘛？但是所等起的，所引申、所升起的这个德，或者是事相，却是无父无忌属性。那所以呢，论主世亲呢，用一句很简要的论述作为直难：若异类心所起德等，那怎么成为相对应的属性呢？所以论主说此意因思，应该去进一步去阐述其合理性了。世亲论主直难的算是蛮婉转的啦，就讲此意因思就结束了。那在顺正理论，它事实上众贤是有做回应的，有兴趣的可以参考注脚栏有列出顺正理论卷三十六相对应的内容。众贤认为判别德或者是事相，除了从能等起心之外，有时候也要依据所等起的法。比如说德是能得，那所得的法它的属性是什么？那个法具生德，就是对应于所得的法做属性上的判别，就不一定是依照能等起的前一念心做属性的分判。这是顺正理论有给予这三个例子个别做回应，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做参阅。在注脚一八六普光或者是法宝的论释中，也都有对顺正理论的回应做简要的说明。关键就如刚才所讲的，判别德或事相的属性，不一定是依据能引发的心，那有时候也会依据所得所相的法作为属性上的分判。好，那说明完四种善之后，接着居舍论说明的是四种不善，请看到讲义的五十二页。第一种胜意不善，为生死法。因为世间一切有漏生死法中，是以苦为自性，相对于 前文的胜义善来讲，这些生死法是极不安稳，就有如久病的人一样。所以所谓的生死法呢，指涉的就是世间的一切有漏法。这样就成问题了。这个问题呢，会在这一页的最后一段会有讨论。如果说胜义不善是包含一切世间有漏法的话，那有漏法里面也包含什么善有漏跟无记法吗？那这些法难道也是胜义不善吗？这样不是相冲突？说是善有漏，却又说是胜义不善，这会不会有点矛盾呢？那在 后段文呢，会有详加讨论。再先请看回，对于自性不善的指涉，是指无惭跟无愧，以及三种不善根，贪嗔痴，这三种不善根。那特别留意的，如上一节课有提到的，贪本身又可以分成欲贪乃至于色无色贪。那如果贪本身是不善属性的话，这唯有在欲界系。那嗔这个随名烦恼呢，是唯有欲界才有的，唯有欲界系才有的，上二界是没有嗔的。那愚痴呢，痴本身欲界系中也有分类，痴本身中欲界系有两种，一种是不善，那另外一种呢，是与身见或边见相应的。那如果是与身见边见相应的痴，就是有复无记性。那因此呢，痴在欲界系中要特别扣除了是与身边二见相应的痴，其余的欲界所系的痴才是不善的属性。好，接着第三类的不善是相应。那所谓的彼相应，这边的彼呢，所指的就是自性不善的五种，与无惭或者是无愧或者是贪嗔痴这三不善根相应的心心所，都是属于相应不善的范畴。好，那接着第四类的不善是指等起不善，那同样是借由自性不善或者是相应不善所引申所引发的身业语业或者是不相应行法中的德四相，那这些都是等起不善所包含的。好，接着科判瓜胡 B 讨论的就是针对身意不善所含涉的是生死法，也就是一切有漏法。那因此就提问了，如果胜义不善是指一切有漏法的话，那么就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有漏法是无记或者是善的属性的，因为一切有漏法都是生死所含摄，所以应该都是不善属性咯。好，论主回答，如果根据胜义，这边的胜义就是真实彻底的角度立场而言的话，确实一切有漏法都是生死所含摄，也就是一切有漏法都会造成有情在三界中轮回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因素。那因此从胜义的角度，确实一切有漏法都可以说是不善，但是呢，一般判别善恶无忌，是从一手果报来讲。所以如果在一切有漏法中无法感得一手果的，就称为是无忌法。那如果在一切有漏法中能够感得可爱的一手果报，这就称为是善法。如果 感得的是不可爱的一手果报，就称为是不善法。那因此呢，一般所熟悉的善恶无忌的分类，是从能不能感得一手果报，那能感得的一手果报是可爱或不可爱的，是可乐或不可乐的啦，再分为这种三性的差别。那现在所谈的善或不善的这种四类差别呢，是从一种更特殊的，或者是从这种感得生死轮回或解脱生死轮回的角度来说明胜亦不善胜亦善。好，那在注脚188有提到一个观念，那为什么无惭无愧贪嗔痴这三不善根这五种称为是一切有漏中的自性不善呢？那为什么其余的法不能称为自性不善呢？普光有做说明，那三不善根因为具备五种标准含义，所以符合自性不善。这五种标准呢，第一种是同五部，这边的五部就是见苦集灭道以及修，那总共有五部，就是见苦、见集、见灭、见道四种了嘛，加上修所断就是五部。好，那第二个就是骗六识，第三个是本质上就是随眠属性，第四个是在有情断善根的时候，这三不善根呢是有强而有力的作用。对于有情断善根的时候，这三不善根呢是发挥很强大的作用。好，那第五种是这三不善根会让有情发起非常粗恶粗重的身业与业。好，那因此这三不善根是属于自性不善。无惭无愧是根据有两种定义而称为是自性不善。第一种定义是本质上是唯有不善属性，没有其他的。第二种是骗于不善心念升起的时候，必然会有无惭无愧相应而生。因此具备了这样的特质，所以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无惭无愧三不善根，这五种是属于自性不善的。那其余的染污法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不归属于自性不善中。好，那这五义呢并不是普光自己讲的，它是有根据的，是在大毗婆沙论以及顺证理论都有提到所谓的五义而成这种特质。在目前的讲义当时并没有留意到，在之后的修订版会将相关的婆沙以及顺证理论的内文出处会补充会增补。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53页，提完四种善四种不善之后，接着看第三大类是无忌。在聚色论提到无忌只有提一种，也就是胜亦无忌。那胜亦无忌实质上所指的就是虚空无为以及非则灭无为这两种无为法。那这两种无为法除了无忌之外没有其余的可能性，所以说更无异门，没有其余的差别属性可以来说明这虚空无为或非则灭无为。那在其余的论书谈到无忌的时候， 有些只提一种，有些会提两种，胜利以及自信。那有些乃至提五种到六种，如上一节课有稍微口头上有交代，比如说大毗婆沙论等等，就分成五种乃至于六种。好，那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好，接着再看回讲义五十三页括弧二别变。前面先证显了四种善、四种不善以及两种胜义无记法之后，接着论主提出一个问答：于此因师，如果是由能发的心等起力，令身与业成为善或不善的属性的话，那么身与恶业能所依止的这个能造大种，是不是也应该有善或不善的属性呢？如果按照图表的显示，身业或语业是等起善或等起不善，那么身业语业的属性是借由能发的这个心，那包含当然也包含心所，能发的心心所来判别身语业的属性。那站在有部的看法，身语业都是一种色法，那色法所组成的要素是四大种，所以自性论主所提出的这个问答是：如果借由能发的心引发身与业有善或者是不善属性的话，那么组成身与业的能造大种，是不是也应该跟身与业一样有善或不善的属性呢？那事实上站在有部的主张是没有的，身这个能造的大种是不会有善或不善的属性的。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如现在论文所显示的，以有部的主张，有部的回应是，因为造作者的心，他所要升起的，是生业或语业，而不是故意要去升起能造的四大种。所以呢，借由能引发的心所引生的业，那么两者间会有属性上的关联性。而四大种并不是这个造作者有意去引发升起的，那因此呢，四大种的属性不是借由能引发的心来做判别，那因此论主才会讲说故不成立。那更正，不是论主，是有部，有部才会讲说故不成立。也就是说，四大种并不是借由造作者能引发的心作为属性上的判别，因为四大种并不是造作的这一位有情故意去升起的，造作者所要有意升起的是身表或者是语表业等等而已，并不是四大种。好，那接着呢，论主就提难了。那如果按照有部您这样回答的话，那么与定心随转的无表业，这个定心随转的无表呢，也不是正在定中故意去引申的。那如果你正在定中的话，是没办法引申，是由加行前加行来去引申定心随转无表。所谓定心随转无表，就是尽律律语或者是无漏律语了。好，那如果同样用图来显示的话， 就是将上一段文的生与业改成所谓的定生无表。在后文会出现一个词叫做定生无表，那定生无表所指的就是净律律仪，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定供戒以及无漏律仪，一般会简称或者是称呼为是道供戒。这两种律仪都是借由有漏定或者是无漏定所升起的一种无表色，所以称为是定生无表。那也就如这边所讲的是定心随转无表。那这样的无表其实是借由前加行的心所引申的，而不是正在定中的作意所引申的。再来，这样的定生无表，定心随转无表，也因为跟善心加行是不同类，所以也不能称为是善心加行所引发的。因为一种是定随转，一种是善心嘛，定善是不同类。那因此论主基于这样的理由来难问，那为什么定心随转无表是属于善性呢？怎么样去说明这两类的无表是善的属性？它并不是正在定中的这个有漏定或无漏定的作意引申，也不是善心的前加行所引申。那么怎么说明定生无表是无漏性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论主提到的六通中的天眼通以及天耳通，站在有部的正义，这两种通是无记性的哦。在六通之中，只有这两种通是无记，其余的神足通乃至于漏尽通都是善。这可以参考注脚194，有列出来。天眼天耳是无记色，这个是有部的说法。那许此二体是眼耳视相应会故。那因为眼视跟耳视，这是无记性，所以其相应的会是无记。那因此天眼自证通或者是天耳自证通也是无记性。那除此之外，六通的其余四通都是善的属性。那至于眼耳，天眼天耳二通怎么判别是无记性，在世亲以及有部或者说是众贤，他们的说法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世亲这边会提出天眼天耳这二通，照理来讲，它也是借由前面的善加行所引申的。那么，世亲认为，这样有部你就不应该将天眼天耳认为是无记性，它应该是善性才对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一段世亲论主就提出了两个质疑。第一个质疑是针对定心随转无表如何成善，第二个质疑是天眼天耳不应该如有部所讲的是无记，应该是善才对。如果从等起善的角度来讲的话，所以最后世亲总结说：于如是意，因色取劳。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部你对于等起善还有现在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应该要好好的去会通说明。好，那怎么会通说明呢？其实在众贤的顺正理论有 如讲义五十四页注脚栏的第三行开 第四行开始，顺证理论的卷三十六，仲贤就有做说明。针对仲贤的论文，普光站在世亲或者是聚社论的角度也有进一步加以评破。那如注脚栏，注脚195刮胡一所列的，那刮胡二呢是法宝对于普光的一种评破，不以为然，他认为普光这样的一种评破顺真理论并不合理。那至于怎么样是世亲的认知，那如刚才所讲的，对于天眼天耳二通如何成为是无记法，世亲聚社论里面的记载跟仲贤的观点认知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说法，这要到分别自品，大概是聚社论卷二十七会有详加的说明，但是现在先提供一个讯息，就是由于世亲跟仲贤对于天眼天耳二通如何是无记性的理解不同，而造成了现在这个问题，对于等起善天眼天耳会不会因为是加行善所等起的而成为是善的属性，就会有认知上的一种差异点。那站在众贤来讲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众贤认为天眼天耳二通之所以成为无记呢，是由于眼识跟耳识修行在天眼天耳二通到了经过无间道进入解脱道的时候，这二识眼识跟耳识它本身是无记性的，那因此呢所升起的相应会天眼自证通天耳自证通也是无记性，这是没有问题的，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五十四页，说明的是两种等起。前面有提到，由于见所断惑是内门转，所以不能发起身表或语表。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契经会有如此的内容？借由邪见而起邪思维、邪语、邪业，还有邪命。关键是在由邪见而起的邪语、邪业、邪命。语业命，这就是身表跟语表语及身表了。邪语、邪业、邪命是借由邪见所起，那邪见本身是见所断惑啊。那这样会不会跟阿毗达摩论师所主张的见所断惑不能发起身表或语表，两者间会不会有冲突呢？好，那站在有部的正义师亲叙述，这是没有相违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能等起的心中呢，又可以细分成两种，一种是因等起，一种是刹那等起。因等起就称为是转，称为是转心。那刹那等起称为是随转，就是随转心。所以等起呢，又可以细分成是这两种。那见所断的事，是为局限在因等起，也就是转心。那随转呢，它是同于五识，而修所断的意识呢，同于转或随转。好，那无漏识或者是意熟生识就不同于转或随转了。好， 那先看到寄送的这个段落，因为最后一寄呢，主要是跟佛会有关联性。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55页论文，提到表业或者是无表业，它能等起的心可以细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因等起，所谓的因等起呢，是在发起业之前称为因等起，称为转。这边的转就是升起的意思，所以说在先为因故，这个就是因等起，就是转。那刹那等起呢，是彼刹那有故，称为随转。这个刹那等起随转是与业同时的，所以如论文所讲的，因等起是在将作业时能引发业故，那因此呢说为是转，也就是升起，就是引发的意思。那刹那等起是正作业时与业不相离故，那因此称为随转。这边的随就是伴随的意思，伴随着业同时而升起的，就称为是随转。好，那刹那等起这个随转心对于业有什么功能呢？这个提问的缘由是说，已经借由因等起就能够发起业了，那为什么还要将等起中又细分为所谓与业同时的刹那等起？那这样的细分刹那等起，它对于升起业的造作有什么样特殊的存在必要吗？有其作用性吗？论主回答，虽有先因为能引发，也就是说虽然先有因等起这个转心能引发业，那如果没有随转心，没有刹那等起的话，没有这个随转心刹那等起与业同时在的话，那就好像有情死了一样，那这个业呢就是不存在了。哦，所以因等起它的作用是能够让业能够产生，能够造作。那刹那等起呢，是让业能够持续保持其该有的一个功能性。那为什么会比喻如死人呢？请看到讲义56注脚栏，顺贞理论卷36的说明，讲的应该稍微更明确一点点。若无随转，虽有先因为能引发，如无心位或如死尸，表因不转。因此说随转与表有转功能。好，所以随转对于生表或与表也是有这种升起的一种功能性存在，有其必要性。但是呢，随转心刹那等起对于无表来讲就没有了，所以说无表不依随转而转。那为什么呢？因为无心位的时候也有无表业存在。譬如说什么？譬如我们如果有受别解脱戒，比如说受五戒、受八关斋戒，那你在睡觉的时候，请问你的戒法还在吗？一定还在吗？可是深睡的，我们指深睡，因为无心位，睡觉不一定是无心位，但是深睡或者是昏倒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处于无心位的其中状况嘛。但是这样的无表色别解脱律语还是存在的，那因此代表说无表色并没有依照的 这个刹那等起随转心，无表色跟随转心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在 无心位的时候没有随转心，但是别谢陀律语还是存在。那当然这边所谓的无表不依随转而转，主要只局限在善无表了，只局限在善无表，所以刚才会举别谢陀律语主要是这个缘由。那如果是定生无表的话，就会跟随转心有关系了。好，那接着讲义56页呢，就提到了，如果说随转心对于发起表业有也有其必要功能的话，那么接着就指难说，在无心的时候，处于无心位的时候，如何发业呢？论主回应：诸有心者，业起分明，故随转心于业有用。这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参考注脚207。并不是说无心不能发戒，所以论主讲到非言无心不能发戒，而是说处于有心位的这个有情，它业是比较明确的。为什么业会比较明确呢？是正因为有随转心的缘故。那如果以刚才所举的别谢陀律语来讲的话，我们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就是有心位嘛，我们持守不杀生不偷盗是不是比较强而有力？可是当我们睡眠的时候，深睡的时候，无心位的时候，基本上一般人啊就比较不自主嘛。虽然那时候站在有部的看法，因为别谢陀律语也是一种设法，所以这样的律语还是有它的作用存在，可是处于这种昏厥或者是深睡的时候，就没有像清醒有意识的时候那么强而有力的一种戒体戒力的一种产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边讲的无心位虽然是有戒没有错，但是相对于有心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这个业是比较强而有力，是比较明确的。那为什么说业起分明呢？那正因为是有随转心的缘故，那所以呢，以有心无心来去做比对的话，来去做对应的话，就正可以显现出随转，也就是刹那等起，对于业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有其作用功能。好，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在下一段的说明呢，就等待下一周。那不知道对于今天所讲授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或者是比较不理解的地方？那如果暂时也没有的话，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如果有的话，可以借由课堂上或者是私下再提出来做讨论。好，最后回向，请合掌。